刚才说那个叫金银不叫金银，叫声色可染呀，就是哑语。实际上什么无意无力啊，实际上是有大害，有大的这个障碍，哎，给自己造成很大的修道的障碍、福报的障碍、智慧的障碍，都造成以后这个就是说世间事儿、解脱事儿都会造成很大障碍。由此因缘所夺财宝，若僧家物还复僧家。你看菩萨呢，把他从他那夺过来的财宝不让他去造这个业之后，如果是僧家物，就是僧人的东西，还还给僧人。这个苏赌波物还苏赌波，若有情物还复有情。你看这就是这个所以你来了怎么处理，这是很有关系的。又见众生或园林主取僧家物苏赌波物，言是己有，纵情受用。又见众生或园林主，这个众生就一般的众生了。园林主的意思啊，是那个就是大家长，
过去的庄园，
对，包括他这个还可以意义还可以扩展，就是什么呢？大家族的首领，什么反正就是一个山的大王，什么反正就是说他掌握一定财产范围财产的这种人。这种人为什么特别提出他来啊？他这个罪恶更大，哎，他因为他这个就是他有一定的权利啊，对，所以说呢，那个特别提出来园林主，他们呢拿了三宝的东西，拿了僧人东西、庙里的东西，言是己有，这就是不懂因果呀。一般要真是懂因果的啊，他不会这么做，不懂因果，纵情受用。菩萨见已，思则彼恶，起怜悯心。这个像这个园林主为什么特别提出来说他罪恶大呢？他拿了这个东西啊，不光是他自己纵情受用，他散发给他这个比如庄园主啊什么的，是那个就是还给很多其他人造成那个这个这种恶业。所以说呢，他这个就是更应该起怜悯心。勿令因此邪受用业，当受长业无以无力，这叫邪受用。随力所能废其所主，把他这个就是那个当头的呀，呵呵，把他那个权力啊，或者是反正就让他达不到这个目的吧。菩萨如是，虽不予取。菩萨这样呢，虽然不予取，不予取是偷盗的另一个说法，就是比较哑语的说法。偷盗就是直接偷，不予取就是什么呀？人家没给你，你拿走了，就是这个意思。不予。不予不是就给吗？不予是指的对方没说给你，你取了，这叫不予取。对方没说给你，你取了，呵呵，这就是偷的一个，呵呵，哎，一个那个好听的说法，不予取。有那么一个故事，有一个禅师啊，那个在这寺里住了几年之后啊，要走了，出门呢，护法不让他走，拽住他了，说干什么呀？说你呀、啊，还那个就是多少年前啊，你在寺里头给你妈写信呐、啊，你用了那个寺里的一张纸，啊、嗯，说那好办啊，说我还你，说还拿一那叫什么一定布啊，还是
一领
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一卷布，
或者一刀，
哎，或者一批绢，或者说叫哈，反正就是说哎一批布，咱们就说一批布吧。说怎么这么多呀？他说啊，他说你当时是用了一张纸啊，但是他这个你时间长了你老不还，他是有这个利息的。哎，你这个道理你懂不懂？你比如说你现在刚用了一张纸，你这个不一样，我现在刚用了一张，它就是一张纸。但是呢，如果你比如说你从僧人拿了一张纸，过了多少年哈，本来你如果不拿这张纸起的作用，这又是咱们说的那个，它又是一个无限的作用，是吧？哎，差这一张，多这一张少一张不一样的。你那个时候拿了，你这么多年不还，你当然你那个业就不一样了，服不服？哎，它是有利息的。然后说你这个是有利息的，你当时没还，他就觉得这个太冤枉了。他说我当时就用一张纸，现在让我他也不是说不愿意还，他就觉得这个道理不公平。他说什么呀？他说他们那个用的那个寺里的东西，私人用的多了，他们比我用的厉害的多了，你为什么不管他们？你我拿一张纸你管我？ 这护法说呀，他们用的多，他们下他们的地狱，我不管。说你呢，没有这个就是地狱业，我愿意管你。就是说，他们别人那个他作恶做的严重哈，他一定下地狱，我没法管，我没办法。但是你呢，有救，哎，你还没到那种程度，所以我管你。他一听，好，感谢佛法，赶紧回去买一匹布。
布去吧，
弄清了，走了。我在世间上也是这样啊，但是这个增加的这个倍数，这个可绝对不一样。你世间呢偷多少就是多少，它也有影响，但是它那个增加呀，说老实话，就是一个是慢，一个是它是意义，因为没意义嘛，无所谓嘛哈。你这个有意义的事情，这就跟那没意义的事情不能比了。所以这个，你那个最多就是一个钱财上的障碍，你这个是。这个解脱上的障碍，哎，那就是大事儿。你比如说我钱的，比如说当和尚，这个那个什么，就是钱也多什么，那个东西没用，关键看解脱。所以说你福报弄得再大，那个、没有意义。甚至如果太大了呢，还这个还不好。如果你要是这个不是正念坚定的话啊，好多你看现在好多和尚这个就是好多人就这么说吧，从南方。大居士多，布施一出手几十万，弄得这个寺里头呢，富得不得了，惯坏了很多这个修行人。实际，然后就说一句什么话呢？都是让居士们给毁了，就好多法师，实际上是对的，哎，结果那个时候五台山还是苦修哈，现在也不行了，哎，慢慢，这就是末法，哎，慢慢，你，对呀，你。
凡是这个地方
僧人你看着都不一样，你到五台山去，你看那个师傅又矮又潮，那个小屋大棉袍夏天穿的，你看他那个做饭的锅什么，你再到那个深圳啊，是不是你就当北京的那个和尚你进去一看，那就大不一样了。
台怀正
什么
几个台都不一样，
手机汽车什么什么都是行人的那个风格。就是说菩萨呢，你这个就是他们偷三宝物的这些东西啊，你呢如是虽不逾矩，你也是偷啊，你因为你没别的办法啊，你也是心生惭愧，我渡不了他。你要是那个有本事的话，你可以说服他自己去那个去还回去啊，那样功德更好啊。哎，心生惭愧，没办法，我只好偷了，虽不逾矩而无违反，生多功德。又如菩萨处在这个居家，见有女色，现无细数，无计数还是细数啊？习淫欲法，即心菩萨求非犯行。计数，可能是
计数。
对，咱们一个抠一遍啊。这个菩萨处在居家，就是现在呢，他住在这个就是没在寺里吧，在这个寺外边处在居家。就是在这个居士家啊，或者在这个反正就是没在寺里，见有女色，见这个有女人，现无计数，就是说计就是计一个东西绑在什么地方哈，数就是这个属于谁，这个这是那个观念不同了。印度呢，他那个奴隶啊什么，他那个等级阶层特别，奴隶就是你们家的东西。你看那个佛多少劫啊，布施这个什么国城什么什么什么，还有妻子奴仆，他可以布施的。为什么？他就是这种观念。你要是在咱们现在男女平等、人人平等的情况下，你说你布施谁，得成了那犯罪了，是吧？
他给你布施了
呢。哎，对。但是，哎，他那个时候，你像那个美国那个时候实行奴隶制，他那个时候，他就可以买卖那个农奴嘛。他这是这种风俗，你就得以风俗来说，哎。他没有计数，就是说没有这个没有，或者没有婚配，或者离婚了，或者是什么鳏寡孤独，反正就是说他哎，对，没有这个所属。习淫欲法，就是他这个习就是习气习惯，淫欲法就是这个淫欲旺盛吧。忌心菩萨，他这个喜欢上菩萨了，哎，忌心把这个菩萨呢，就是我就找你了。哎，求非犯行，哎，要这个跟他结婚，或者是说反正就非犯行是指的这个不没有男女 没有男女这个关系的，非泛型就是，所以这个词都固定化了。你一看，按道理说这个泛型这个词是指的什么呀？泛型是修行，
清净型。
哎，对，清净型。但是现在呢，到后世啊，用都用到就是泛型，就是断淫欲为泛型。这个非泛型就是行淫欲，这有了这个专指的意义了。碰到这么一种情况，菩萨怎么办呢？菩萨建议，菩萨见了之后啊，坐一思维，他就想，勿令心慧多生非福，就是为了勿，就是不让他呀心起这个嗔恚，不让他这个就是发怒，多生非福，就是他可能因为他这个爱情这个东西啊，这个就爱情就是一种病，这个一爱上人了呀，那就不讲理了，哎，就是没道理，他自己也不也恨自己，自己也这个，但是他也摆不脱，这就是
他是对方哈，
对方，对方，就是说这个，你看他心生你如果拒绝他呢，他这个就是生气哈，多生非福，这后边还有恶果，就是他由于这个嗔恚啊，如果说他就是生气，那也无所谓，生气反正就也就完了，那你就不用管他了。他心生恚了，还多生非福，就是因为这个嗔恚啊，后边要出事儿。
诽谤，
哎，多生非福，诽谤，或者如果要是好一点的，他要自杀，是吧？你有这很平常的事儿，什么我非你不嫁，什么的，你要是那个不答应，我就死在你这儿了，什么反正就是哎，就是这是比较典型的了。还有别的非福啊，咱们就这都是客气话，实际上就是都包含这些意思。什么你要不知道我杀了谁，或者说我那个什么，反正就是这一类的吧。多生非福，若随其欲便得自在。如果要是暂时你随顺了他呢，他就会很高兴，哎，就什么都好了，方便安处，令众善根。然后呢，你让他这个都这个就是都这个得自在，就是说他满意了。然后呢，再用方法方便，用方法呢安处，用方法把他安于这个善处，令种善根，让他呢这个种善根，实际就指的学佛，因为其他善根不是真正的善根，哎，让他这个向善，亦当令其舍不善业，就是也可以。是能够使他呢舍弃这个不善业，不善业指的什么呀？就是指的那个多生非福那些东西。谁知道当时情况怎么样啊？就是可以让他这个不会，你比如说自杀也是一种这个也是一种杀生嘛，哎，可以让他这个舍不善业，不做那些了。想了这些之后呢，助怜悯心，那慈悯心，行非犯行，就是以这个就是度这个众生的这种心情跟他结婚。虽习如是慧染之法，这个对于修行人来说，你要对世间人这就不算，这是正当的事儿。对于修行人来说呢，你因为修行人就是你就是菩萨嘛，你出家了什么就是要断犯行的。现在呢，习如是慧染之法，所以这个慧染啊，并不是指的说性行为是这个脏东西，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指的你本来出家了应该断掉这个的，现在你又回来又行这个，所以它是属于染污的，是这个意思。虽习如是慧染之法，而无违犯生多功德。你看这个大乘菩萨的这个，你听了他这个之后啊，你怎么来琢磨他这个心界怎么持，就是说他这个意义，哎，就是说能够只要你是为利益众生，是为了度众生，是为了让这个对他有利，就是不让他造恶，哎，让他能够多动善根，能够这个学佛，能够出离。你这个违反一些性戒呢，是没有关系的。前边说了杀生，后边又说了偷盗、杀盗淫，后边有没有忘了？看看，出家菩萨为护声闻圣所教戒，令不坏灭，一切不应行非犯行。这还是这一条，说本来出家的菩萨为了维护保护声闻圣所教戒，就是说这个小乘所圣所教戒，就是圣人所教导的这些戒律，哎，令不毁坏，就是要保护这个戒嘛，不要坏戒，一切不应行非犯行， 就是说不管这个什么时候都不应该啊行非犯行。又如菩萨为多有情解脱命难，说出家菩萨
不行，
不行，哎，
在家菩萨，
在家菩萨可以，哎，像这个文殊、弥勒啊，弥勒不行，那个呢啊，弥勒是这样，弥勒现那个气可那个身不行，因为他是胖大和尚，你就不能这个破这个戒。像这个济公，啊，济公也不行，济公也是出家，那就是那个谁，像文殊他们呀，都是天官、天衣，哎，居，哎，维摩诘，哎，这个可以，这个结婚。居是可以，实际上就是说，你只要发心正，是这个手段呢，不看手段，可以这么说。哎呀，你自己骗不了自己，自己什么心自己知道，所以你就记住，菩萨戒是心行。哎，只你要是确实是说我堂堂正正行行当，就是为了众生，就是为了这个那个别人哈，哎，发心正，这个你就理所当然，就不要犹豫。咱们就是为了掌握这个意思。那最后这一句话懂了，就是说出家菩萨一切不应，就是说什么情况下你都不能那个，你只要是行非犯行就是犯戒。哎，
也
释
迦
呀，啊，释迦，
但是他
释迦有一生啊，他那个进了一个城，他一看啊，城里干干净净，什么弄得好像就是气氛不大一般，他就问别人，结果一问呢，说一个佛呀，是好像是就是今天要来还是明天要来，反正就是正好他赶上了，说那个，然后他一看啊，有佛来啊，他就那个肯定是居士，他一听有佛来，他就那个说这供养什么呀，他就想供养花吧，全城哪个花店都不卖，那花全是定了的，全是都那个，就是人家都那个就是多少天前就定好了，结果这实在急得他最后呢碰到了一个姑娘，姑娘手里拿的是几枝花，然后他就说你把这花卖给我吧，然后这姑娘就说我还供佛了，我为什么卖给你啊，他说哎呀我实在是找不到了什么，说你卖给我也就是分过一点，后来他就提一个条件，他就是看上这个释迦了，他就说你卖可以哈，但是你以后生生世世得与我为夫妻，然后那个释迦也提一个条件，就说我是行菩萨行的，你要是跟我结婚呢，我要是不施这个什么妻子什么奴仆，你不能阻止。他答应了，然后他就把花卖给他了，他就那个供佛了。供佛之后呢，后来就是就是到那个这一世罗侯罗，还没让他出家，佛让那个舍利弗回去叫罗侯罗出家，这个谁就不干啊，哭啊闹啊，动员他这个公公婆婆的力量来这个阻止舍利弗。嗯，然后这个时候佛没办法，佛就那个给他现出来当时他们这个约定了，就让他看到当时我这样说的你答应了，结果他一看到这个佛的这个力量啊，就是他一看到他就不阻拦了。还有谁说的提那个，就是释迦有一世那个度一个淫女哈，他就是那个淫女就是淫欲特别强，后来这个释迦怎么度他呀，就是那个变现一个男的，然后就是那个你淫欲就淫欲，一直淫欲到他自己都那个就是厌烦了。哎，结果这就是什么呀，佛菩萨能够看到他的因缘，你要是没这个本事你别去那个，结果没别度了别人，自己也陷进去了，他就看到他的因缘，就知道他这个因缘啊就是这么多，你满足了他这个，他这个因缘就成熟了，就能出家，就能那个什么。你看那个，所以
这说明这菩萨
那个免于杀身，然后那个后来他们出下南洋，后来回来请那个和尚，在南京最好的楼上订了一桌最好的席请和尚，等着和尚一撩门帘进来，他仨人突然想起来和尚不吃，和尚吃素，一下就傻了，这怎么办啊，然后这个和尚一看就明白他们的意思了，立刻就招门，来来来，没关系没关系，大家吃吧，就那么吃。然后你想这个和尚得多，老和尚一般的都是啊，那得多难受。这三个人呐，感动的就为这个师傅，就说师傅为了我们不尴尬，就宁肯自己破戒，就啊不让我们啊，没关系没关系，就非常感动，觉得不好的。 啊，我戒不行，我非这样。明摆着这个就是说这样对众生不利，明摆着这个有那个什么不行啊，就是这个、这就是这个不善巧不智慧。菩萨戒本呢有好几种，我们用的这种啊是叫瑜伽菩萨戒，就是从那个弥勒菩萨讲的瑜伽师地论里头，他专门有一个菩萨戒品，从那个里头取下来的。这个瑜伽菩萨戒，这个瑜伽菩萨戒是弥勒菩萨呀从佛讲的经里头，就是佛讲的经里头啊他提起来的。弥勒菩萨他因为是就是一生补处了，就是马上佛的接班人了，已经就是说就相当于等觉菩萨了，就是跟佛已经这个觉相等了，只是这个就是说好像再加冕一下，再这个坐一下位就行了。所以他对这个佛经理解非常好，所以这个菩萨戒跟其他菩萨戒不同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其他菩萨戒都是只有戒条，他这个菩萨戒呢开遮持饭呢给你讲得非常详细，就是这个菩萨戒这个精神是怎么回事，他什么情况下可以这个开，什么地方不能开，所以这个菩萨戒就是讲得非常好。再一个，一般人听到菩萨戒之后啊都非常害怕，就是我三规五戒我都这个不一定持得了，我还那个菩萨戒不敢那个听。实际上是什么呀，菩萨戒比那个三规五戒要这个就是应该是好，应该听。为什么呢？因为菩萨戒是心戒，就是完全以你这个就是心念起来为那个就是为标准，因为它条件要求的高啊，就是起心动念为这个就是犯戒不犯戒，这个要求的高了呀，你这个犯了他这个罪恶也就行。哎，就是说你本来说我可以不这样要求，但是呢我想高要求，我想这个就是如果理想的人格，理想的人应该怎么做哈，哎，我要求高，我要求高了之后好像给自己一个约束，但是你犯了之后呢你其实并没有什么罪恶。所以这个菩萨戒啊全部都是可毁戒，哎，没有这个你那个要求低，比如说我就守五戒吧，那个五戒啊这个好像要求低好做到，但是你犯了呀那就是很严重的。哎，因为实际上五戒呢你就是说你不受五戒啊你犯了也是这个有罪的，那是这个性戒，就是说本身就是罪的。上回讲先讲它是按照六度，就是你看这个要求高就是什么呀，这个菩萨戒呀它是要求你行善，你不行善就是这个不对。行善是什么呢，就是六度，它第一部分讲的是布施度，现在讲的是戒度。戒度呢咱们现在讲了这个第九，正在讲第九。这个第八是叫什么罪呢，叫遮罪共不共戒，就是什么呢，遮罪就是跟性罪相对，性罪就是什么呀，本身就是罪。五戒的前四戒就是性罪，就是你不受这个戒你也不能杀人，哎，你杀了人这个社会也不允许，本身就是罪。这个第五戒那个喝酒呢就不是性戒了，就是遮戒，就是说什么呢，你喝了酒本身它不是罪，但是呢我不让你喝酒，为什么呢，因为你喝了酒啊你容易糊涂，容易这个办那个糊涂事，容易犯戒，容易犯前面那四个，这叫遮戒。现在这个第刚才那个就是上次咱们讲的那个遮罪共不共，就是什么呢，在这个比丘戒里头啊，小乘戒里头也有很多遮罪。这个遮罪啊菩萨戒里头呢跟它是有共有不共的地方。什么地方不共呢，就是他那个就是少惹事儿，少说事儿，少惹事儿，他这一点啊大乘跟他不共。小乘是什么，只求自己解脱，只求心清净，所以他是什么，尽量少事儿，少说话，少自己还没度，为什么要度众生啊，度众生就是度你自己，这个是比那个小乘啊更积极的办法。就是小乘他我一个人好好去修去啊，我想解脱，实际上你为什么解脱不了啊，因为业力趁着你非要让你入轮回。大乘者是什么呢，我积业力，就是说业力如果简化说就是什么呢，我们借了众生很多债，欠了众生很多债，你必须来还债了，这是业力。我现在大乘呢，我积极的，我主动来还债，我原来贪的太多了，我现在主动布施，我原来这个嗔恨众生太多了，我现在主动忍辱，我不但我现在不对你嗔，现在你对我嗔我都不那个不起嗔心， 你看他这是双倍的来还债，所以大乘是一种积极的这个就是解脱方法。这种方法呢表面看起来是度众生，好像你看我现在不但不贪啊，我还把我的这个布施给你，好像表面上度众生，实质上是什么呀？是积极还债，就是说这个度众生实际是度你自己，哎，是一回事儿。所以大乘是积极的这个解脱方法，就是说大乘以度众生，听哎一听哈，这大乘伟大啊，其实不伟大，哎，这是说好听的，说你在度众生，实际上你是在还众生的债。你为什么在轮回里头啊？你贪的太多了，现在呢你主动的来还出来，表面上看起来很光荣，实际上我们自己应该认识到，实际是度自己，哎。这个关系到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跟小乘啊，它有这个遮罪上有不共的？就是说小乘它就是，你看佛讲小乘，不吃银钱，不许近女色，不许这个什么，反正就是那规定啊，那个特别多，一切就是嘛，就是说你身上就带上这十八件东西，找一个树，找一个山洞，哎，你好好的这个看经论，好好听法会，好好来在这文思修，好好的这个打坐，好好解脱。他是这么一个这个修法。大乘呢就是要跟这个叫什么呀，就是众生啊，就是要接触，哎，就是要主动的来就是主动的还债，更积极的一种解脱方法。所以大乘呢有一些戒呢，小乘的戒不能守，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叫少事儿少业少希望住，就是说事情要少，这个少事儿，第一个是什么呢？是你不接触那个现有的事儿。少业是什么呢？你少找事儿，就少再造业。少希望住，就是你思想上妄想，少打妄想，一会儿想我这样吧，一会儿想我那样，少希望。哎，这是小乘的，但是大乘的就不能这么做。这是第八个，第九个说性罪一向不共，就是什么呢？性罪，咱们现在就是。准确的说就是五戒里头的前四戒，杀盗淫妄这四个罪啊，一向不共，就是什么呢？大乘里头啊，小乘里头是这个戒是绝对不能犯的，大乘里头呢就是不共，就是说大乘是可以开的，杀盗淫妄这四个戒啊，在大乘里头是可以开的。什么情况可以开？咱们现在就来看啊。像这个第一个杀戒开呢，咱们那个已经讲过了，也过一下啊。如菩萨见盗贼为贪财故欲杀多生，就是要这个为了这个就是比如说劫道或者是劫船，他要杀很多人，为于害大德声闻独绝，他要害圣人，害圣人那个多少劫的地狱出不来。像这些祸福欲造多无间罪，见识事宜发心思维，我若断彼恶众生命，堕那罗家，就想我如果把他杀了之后呢，我要下地狱，如其不断无间业，成当受大苦。如果我不杀他，他要造成这个业啊，那就是无间苦，这个没有出来的时候。我宁杀彼堕那罗家，我宁肯我杀了这个强盗，我自己下地狱，终不令其受无间苦，我也不让他造成这个这么大的这个罪业，比如说他要杀圣者，哎，如是菩萨亦乐思维，于彼众生或以善心或以无忌心支持自矣，哎，未当来故，深生惭愧。惭愧就是我说的那个自己没有更大的本事。如果你要是神通更大，你可以改变他的心意啊，你可以或者你可以改变客观环境，使他造不成这个业，那样就更善巧了。但是我这个菩萨呢比较笨，我没这个神通，我没这个力量，你要是济公那就办法多了，那我呢就笨，我只好什么，我来杀了他，哎，这深生惭愧。以怜悯心而断彼命，由是因缘，由于你杀他的这个事儿，于菩萨界无所违犯，生多更功德，哎，就是说你这样这个戒是可以开的，你因为你起的是慈悲心，这样呢，不但不犯戒，而且呢还有功德。这个功德是什么呢？第一，你救了，比如说就像释迦杀了那个船上的那个强盗，你救了一船人；第二，你救了这个强盗，因为你那个如果不杀他的话，他会造很大的业，哎。所以你的这个功德呀要这个要非常大。
老师，那
就在。如果看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里头啊，好像没有这个意思。
就没有。
但是那个净空法师讲过，说这个要堕什么弹球地狱，就是下下地狱就弹起来。这个我就不知，就是咱们就不再但是呢，我认为这个呀，效果是一样的哈。那哎，对，那个就不用再追究他了。反正就是从弥勒菩萨说的这个呀，就是说这个戒是可以开的，是不下地狱的。这个说法为什么有根据，就是说什么呢，菩萨戒是心戒，就是说我们造业呀，完全看你的起心，并不看你的行动。哎，你完全起，你看这个前边的条件，完全是起的慈悲心、怜悯心，完全起的是善心，它一定是善报，不会有恶报。按照这儿来说，咱们接着往下啊，因为这个讲过了，咱们就读一遍。又如菩萨见有增上宰官大官啊，上品报恶于诸有情，无有慈悯，专行逼恼，就是那个大奸臣呐、啊，大那个这个就是祸害众生，因为他地位高啊，所以他祸害起来可能那个造恶非常大。菩萨见以其怜悯心发生利益安乐意乐，随力所能，若废若处增上等位，由是因缘与菩萨皆无所谓善生多功德。哎，用各种方法呢，阻止这个大官这个来这个造非常大的恶，比如说。你像那个了凡四训好像有那么一个例子，说一个人呢，他就在这个县呢，他是县官，他就在灾年的时候就给上奏说让那个减税是吧，哎，结果呢救了多少命，就是这，就是你在这个官这个位置上啊，你发一个恶，可能这个造成很多人的那个就是非常巨大的损失。所以这个时候呢，菩萨可以这个，就是如果有能力可以来这个，就是你比如把他的官罢了，或者反正叫他行不成这个恶吧，这也是一个善举，这叫杀盗啊，这个不算盗啊、下边就是盗了。又如菩萨见盗见劫盗贼夺他财物，若僧家物，若苏赌波物，取多物以直为己有，纵情受用。因为这个罪恶，咱们上次说了三宝物这个罪恶大，因为它影响度众生啊，影响这个有实质意义的东西，你轮回里的东西都没什么实质意义，反正是轮回，那个意义小，你这个影响这个人解脱呀，这个是这个非常那个就是实质性的这个祸害。这样呢，菩萨见以起怜悯心，于彼有情发生意乐，随力所能，逼而夺取，令物受用。如是财故，当受长业无益无利，由此因缘所得这个，然后还还给三宝。这样的话呢，这个也是可以开戒的。这个呢就是杀盗，就是这个盗，就是说这个人盗了三宝物，或者是这个就是关系到国计民生什么大这个大的那个利益的吧，你可以采取方法呢，就是或者把他再盗回来，或者是反正阻止了他这个就是不让他这个就是造成这个实质性的那个业吧，这样的话呢你对他也是一个帮助。然后下边又如菩萨处在居家，见有女色，现无计数，习淫欲法，即心菩萨求非犯行。这个他有一个基础，就是什么呢，这个菩萨呀，他修行比较精进，他是修行这个犯行的，犯行里头就包括这个禁欲。哎，这是这个修行比较精进的菩萨。这个就是说这个女色呢，就是这个女人呢，她这个就是就认准菩萨了，就是喜欢菩萨，她就是要比如说要跟他结婚。菩萨建议作一思维，勿令心会多生非福。哎，就是说这个不要让他出事儿，随其欲便得自在，方便安处，令种善根，亦当令其舍不善业。能够这个，如果你要是答应他呢，能够救他，能够这个防止很多不好的事儿发生，然后能够令种善根，然后能够引他这个向上吧。由这种心，这个助慈悯心行非犯行，虽习如是慧染之法而无所犯，生多功德。这个就是什么呢，杀盗淫，就是说这个淫戒是可以开的，就是作为一种度生方法。但是这个呢你注意啊，一定要是能够令众善根，一定要是度生方法。如果你这么做了，对他达不到这个就是把他引向解脱的这个效果，没有用。就是说如果你不能把它引向解脱，你这个呀白费劲儿，没有用。哎，你让它舒服还是不舒服，反正都是轮回，那个没有多大意义。 所以说这个就是用另一个例子说，就是最好就是那个有的人刚学佛，就是老求佛菩萨，求这个家里没病，求什么发财，求让儿子考上大学，反正求好多，求生个身子。就这个时候啊，菩萨不会这个，就是如果菩萨说有求必应啊，世上没有人修行了啊，我有病一求，哎，观音好，没病了。我这个儿子考上一求，我没钱一求来钱了，我发不了财一求发财了，弄得舒舒服服的，不会修行了。因为你看佛讲法第一个字就是苦，苦其灭道嘛。要是认识不到这个苦，你这个人不会修行的。这个韦陀那个咱们广济寺那个韦陀殿外边那个牌叫三周感应。为什么三周感应呢？有四大周，为什么三周感应呢？北俱卢周就是人寿命一千岁，没有夭折，没有这个生老病，没有这三苦，没有苦，
没有老病，
没有
生死，
我就没说死，生老病，可能这个，因为他我估计可能也应该。啊，
他就寿命一
千，就没有病没
有
老，
夭折的，
哎，没有夭折，
没
有病没有老，就是可能我估计他生可能是化生啊什么，也就哎对，哎那样的话就只有一个死，哎只有一个死，这样的话呢，他在这个整个一生当中体会不到苦，所以你没法给他讲佛法，你讲佛法你先得讲苦吧，说人人苦所以才求解脱，你讲的这苦他都体会不到，所以呢，他就这个。哎，所以也就是平常说的说什么富贵难修行，就这意思。所以说呀，这个众生的这个就是说满足愿望啊，完全以他能不能引他种善根。什么叫种善根？就是种解脱的根，种这个就是解脱的根才叫善根，这是佛教说的善。所以说呀，如果你要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你没这个力量，你这个就算是白做了。
犯戒，
哎，就算犯戒了，对，就是这意思。就是说，严格说来，如果你要是帮助这个人呢，你比如说啊，最后终究没有达到这个度他的目的哈、啊，你这个呀就是世间善，就是就好像雷锋一样，就好像孔繁森一样，雷锋就是世间善，就是做好事儿。这个善他的那个报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富长者、国王、什么天人，就是纯粹是福报。没有这个跟解脱没有关系，说你起心动念是想让他解脱哈、
哎、
这就好，就是说咱们这菩萨不是讲心戒吗、
哎、
就是看起心动念、
哎、
对，你当时认为就是说这样起心动念就是这个报、
哎、我就是想
就看起心，
但是他最后可能我的道的目的
没
达、
哎、没有关系，就好像说释迦杀这个强盗的这个例子一样、
哎、
不看你这个做的是什么事儿、
哎、
看你发的是什么心，就这个意思。
能力这个能力有一个局限性，
你那个这个犯戒是指的你那个杀到淫妄，你哎杀到，你说你比如说见了一个要饭的，我给他钱，即使你不发心说让他那个就是找什么求解脱，那也是世间也是善事啊，哎，那也不犯戒，你是什么呢？用杀到淫妄的方法，你发心去度人，如果没有达到的话，那就是犯戒。但是呢，就是你对，其实妙手的也非常好，就是说它这个作用啊，它是一种客观起的作用，不是它主观的。比如他念那个，就是在门口，他虽然为了钱，他念了很多佛号，但那个佛号啊，就是这个声音呢、啊，他是那个留下记忆的。到他下一生的时候啊，他虽然为了钱啊，他念那个佛号哈、啊，但这个记忆留下来之后啊，他以后他这个在那个就是在下一生啊，他再听到佛号的时候啊，他熟悉，他自然那个感觉到，哎，他就感觉到亲切，跟原来那个陌生的感觉不一样。他愿意念，因为原来有这个习惯，哎，所以这就是那个，这就叫哎，是客观因缘。所以咱们就是也用得着世间一句话叫什么呀？就是，那叫动机与效果呀，要那个结合，要结合考虑。哎，就是，你这也要靠智慧，你那个效果好不好，也在你一个判断。就跟我举的那个例子说，新加坡，都知道说印经功德大，法师功德最为最哈。都出钱印经，印的那个经根本你说新加坡那么点儿国家，那个往哪儿发呀，发也发不出去，然后呢堆的街上到处都是，那个法师说啊，那个让人家街上都贴上那样的标语，说此处不准堆佛经， 到这种程度，你还是一个劲儿、
哎哎哎。
这个功德虽然也有，但是这要大打折扣的。你明明知道这个就是光为了追功德，不管效果，肯定是效果不好。这采访的那个广济寺的那个可能是眼觉法师，就回答的非常少。法师就说真正需要的地方啊还多的是。这个说法就说的特别好。你把这个钱呢、啊、给到真正需要，比如说灾区。希望工程什么，就是你60块钱就能让一个孩子这个上一年学，400块钱就能小学毕业，那个就像灾区的那个，立刻你一个辈子就能解决一家子人的问题，哎，这些肯定你的功德就不一样。出家菩萨为护声闻圣所教戒，令不坏灭，一切不应行非犯行，就是出家人是不能行这个方便的。又如菩萨为多有情下啊，这就改讲新的了啊。上下沙道淫下边是妄，就是菩萨可以说这个妄语的是怎么回事，什么情况下可以开戒。又如菩萨为多有情，就是很多人解脱命难，灵与腹难，月手足难，一鼻二耳，这个古字啊有时候它很形象的，耳朵加一个刀，有时候它就是把那个名词啊读成去声，就成了这个动词，哎，一鼻二耳，蜿蜒等难。
对，
蜿蜒等难，虽诸菩萨为自命难，亦不正知，说于妄语。然为救脱，彼有情故，知而思则，故说妄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情况是这样，就碰到有很多的人呐，可以帮助他们解脱命难的。比如说灵语是指的这个监狱之难，这个腹难，腹难也包括一些像那个劫道的呀，或者什么绑架的呀，什么也包括这个啊。月手足难就是这个反正各种这个一鼻二耳蜿蜒等难，就是很严重的难吧。虽诸菩萨，虽然这个修行的菩萨啊，为自命难，就是为了自己如果碰到命难，比如说被强盗抓到了，自己碰到命难，亦不正知，说于妄语。虽然为了自己的命难也不会正知，就是说你明明白白是知道的，说于妄语而去说假话，就是说自己为自解脱自己的命难啊，自己都不会说假话的。哎，然为救脱彼有情故，但是为了救脱这些有情呢，知而思则，就是说你明明白白知道，你这知而思则故说妄语，就是说明明知道这是妄语，哎，但是呢你考虑了之后呢，你故意去说妄语。人们最经常举的那例子就是，比如说一个猎人在追一个受伤的动物，跑过来了，过来问你说他往哪边跑了，哎，你或者是不知道，或者是随便给他指一个别的方向，就是不让他追上，这就是属于为了救那个的命难。哎，你就因为对那个猎人来说无所谓啊，他无非就是猎物多少的问题。哎，就好像那个狮子追那个小动物一样，追了半天没追上，别人说你怎么这么笨呢，那狮子说他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顿早餐，就是说我就是一顿饭的事儿，可是我对于他来说那就是要他命的。哎，说他是我跟他心情不一样，就是这个你像这个猎人打猎这个也是，哎，你他打不上这个猎，对他来说根本威胁不到他的什么命难，但是对于那个动物来说那就是一条命，所以这个时候呢为救命难你就可以说妄语。以要言之，就是说把主要的意思说出来呢，菩萨为观有情义力非无义力，就是说这个里头你主要掌握住什么呢，就是你是为，就是指你只是看针对有情的利益，就是你确实是为了救别人救有情，非无利益，并不是说里头没有利益可求，但是这个利益呢都是为了别人。自污染心，就是你自己啊没有这个就是私心，哎，没有这个不好的心吧，染心就是染污心嘛，贪嗔痴。唯为饶益诸有情故，复想正知而说义语，只是为了利益这个其他有情，复想正知，复就是隐藏，复想就是这个故意隐瞒自己正在知道的，而说一语，而说另外的话，说不同的话， 这是比较客气的话了。说是与时与菩萨界无所违反生多功德，哎，你看菩萨界它就是心界，就是什么呢？完全看你这个发心，哎，你发心是为了这个度众生，为了救命难，这个连现在这个一般的人都会说什么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其实你救人一命，你救这个蚂蚁一命，那是价值是一样的，哎，都是一样的。又如菩萨见诸有情为恶有朋之所摄受啊，为恶有朋之所摄受，见有的有情啊被这个坏人这个蒙混住了，哎，亲爱不舍，关系非常好，这个言听计从，菩萨见已起怜悯心，发生益乐安发生利益安乐益乐，利益就是当前的利益，安乐是把他为他未来那个着想，把他救他这个就是未来把他放在安乐处，因为如果跟这个坏人老在一起呢，未来会倒霉的。那他这个问题啊，他说你新加进去是什么东西？实际上你没有新加进去的东西，就是原来你还什么种子啊升起的，你还是在这个范围内都是旧的东西，那个选择是你新的这个，就是说这几个可能都有，这几个可能都是旧的，这几个可能你做哪种可能的选择，这个选择是新的。你原来如果要是不学佛，可能你选择这个，你现在学佛了选择这个，这个选择哪个是新的现象，就是他这个你的选择还是种子升起的，
不是，那就是说选择
这是新的东西，
对，
哎，这选择范围是种子必然有的，如果种子不有，你脑子根本就不会升起这种感觉，
对，
哎，
你就不会去找这个范围，
哎，对，就不会找这个范围，
种子就是戒，
哎，而且你那个种子里头说点话，我们种子什么都干过，什么种子都有，你只能在那个成熟的种子那个范围内选择，就是说你比如说你也干过什么事儿，你现在想不起来你不可能有那种选择。
哎，这个问题就是种子
成熟啊，它因缘成熟，
种子怎么可能
像这个就到人道理上说起来就很简单了，就是说我们造了无数的业哈，哎，这个它这个种子成熟啊，它有自己的一些规律，一个比较大的规律就是众业先熟，就是说你这个业造的非常这个力量非常强，
永远
它先熟，哎，那个青叶就先往后打一打，然后这个重叶完了之后呢，再现次重叶，再这样，哎，所以重叶先熟。再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比较临近的先熟。你把那个种子啊，想象成一个大海，这个大海啊，你必须在表面上的这层这个水才能起浪，是吧？你要是在深层的那个，你虽然力量大，但是它也起不来浪。你比如说，你可能原来造过非常大的恶业哈，但是由于你这几生呢连续修善行。学佛法哈，他这个比较近的呢都是善业，他把那个大恶业呀，他就压的层比较低，他就哎很难，因为你上边都是善种子啊，他就很难把那个呢勾起来，哎，一个是重业先报，一个是这个比较近的，哎，他容易起现行，他有一些客观规律。说虽然你起现行的只是人道这一小部分哈，但是这个现行呢是整个大海的那个综合的力量，起来的。就是每一个种子都在起作用，它是一个综合的力量。把握住那个韩老师啊，他说你把握住当下，就是把握住了那个三无数劫，哎，因为三无数劫都是一个一个当下组成的。你不顾当下，光在这后悔啊，我那个时候为什么不那样啊？光在这想那个想什么，我怎么着就好了？
没用，
把当下给丢了，把当下丢了，就把一切就丢了。所以你我不后悔过去，不担忧未来，我就掌握住面前所带的一切吧。我知道有，就像刚才说的，我有我的善恶标准，哎，我知道怎么正确对待。只要你我当下都能正确对待，你就是把过去也掌握了，把未来也掌握了。你把当下正确对待了，不是就你过去的你就没有后悔的了吗？你把当下都能正确对待了，你未来肯定是个最好的前途，你选择最好，是吧？所以就是说来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不担忧过去，不这个后悔过去，不担忧未来，
把握
好当下。哎，这个我们现在学习就是为把握好当下。为什么呀？就是学一个什么叫前进方向是什么，什么叫善，什么叫恶，怎么掌握这个标准。像这个菩萨戒就是这样，就是告诉你什么事怎么处理。哎，像这个戒，这本比较好，就是什么呢？他把开车吃饭讲得特别好啊，你就能掌握住他这个精神。 我们为什么要抠得细一点呢？就是让你体会，他这只是举很少几个例子，你来体会他这个精神，然后呢你可以举一反三，把这个精神真的领会好了，你就有了一个感觉，你就知道在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做了。像这个小乘持戒呀，非常死的，因为它的根性如此。那个时候他们你去看那个戒本去，很小一个事儿也要去问佛去，为什么呀？他没有能力那个就是判断，就是说这个事儿应该不应该这样做。你去看去，那个非常小的事儿都去问佛，
根本精神都没有。
哎，而且他那个戒就是什么呢？就是是定了戒了，就是不能犯。
是什么样就是
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这个能吃就能吃，
哎、
这不能吃。
哎，对对对，那是但是就是说他这个智慧低啊，他效果就差。他智慧低，效果就说这种持戒方法呀，效果差，明白吗？就是死死的，也效果是一样的。大乘就是根性好，他就是能领会这个精神，所以他就可以。你比如说，本来有一个这个很好的那个就是，做大功德的机会，但是呢，你由于戒力的限制，你就不能做。你如果，但是在大乘那儿呢，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他可能做的功德，
还是主要看发心，主要看发心。就是说，这个效果呢，它是一个客观的。你当然这个时候你要估计了，你说我估计这个效果会好的，哎，这实际上效果不好。但是这个就是说，这个最后你的业报的效果也是按照客观效果来的，但是还是发心占的这个力量是很重的，哎，因为你熏种子主要就是熏的你的那个起心动念啊，哎，你起的，你比如说我完全是起的慈悲心，结果这事办坏了，他那个果报啊就是不会这个就是坏到哪儿去。达不到那个效果，就是说你还是善业，但是你达不到那效果。比如说，就是哎，大伙都说啊，祝贺你啊，你这就成功了，结果到这一场空，有可能是这样，但是他肯定是好报。又如菩萨见诸有情，为恶有朋，这个之所摄受，亲爱不舍，菩萨见已，起怜悯心，发生利益安乐意乐，他想这个。利益他就是说当前利益，我想这个就是让他这个得到好处，安乐就是对他以后的考虑，让他放在安乐处，不要让他倒霉。然后呢，随能随利说离见语，令离恶友，舍相亲爱。随着你的能力啊，随着你的这个是就是是情况吧，说离见语。这个离见语啊，这就从效果上说，那就是你也可能这个就是，反正就是使他们这个关系，远离了，这就算离间语，这是那个妄语里头的一种哈，有绮语、离间语、两舌也叫这个，说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两舌就可以离间他们，令这个离恶友相亲，这个呀，他就是从效果上说，有可能啊，有的你就正面说就行。就比如说这个人那个我知道他这个人怎有什么劣迹哈，有怎么不好，哎，正面说，哎，正面说呢，要按说也是一个也算离间语，哎，但是呢他就是你这个离间语就是有功德的，哎，也可能这里头呢有这个就是一些方便的方法，比如说因为你有时候这个事儿很难办的，哎，你暂时说一个那个再加上前边的那个妄语啊什么，反正就是说，但是呢你完全是为了这个利益他，只要能够达到效果呢，你是可以开这个戒的，就这个意思。物令有情，由尽恶有，当受长业，无益无利。就是不使这个有情呢，因为亲近这个坏人吧，以后会受到非常这个长业呢，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东西啊，你亲近这一个恶友，被他一下这个比如说这个受他的影响，你做了这个坏事啊，他是一个一连串的，哎，你亲近这个恶友，可能这个你做了这个坏事，然后后边就无法自拔，然后就那一下啊，可能这一生，然后这一生养成这个习气，又下一生你因为你跟他结了很深的缘呐，下一生这个呀，所以说有时候这个在岔路口你拉人一把呀，你不要光看到当前的利益，是吧？好像就是说我救了他当前的这个一个，尤其是这个交恶友这种，很可能他交了这个朋友，一下这多少生啊，一下就下去。 你可能你把这个给他一离间，让他离了这个朋友，比如说亲近了善友，可能他这个一下啊，多少生这一下，这个这两个岔路啊，一走就差得远。所以这说长夜啊，就是说后边这个，你看那个就是这个消息报道报刊这个里头，就是很多啊，那个犯罪的很多就是因为一开始的一个朋友那么开始的，哎，或者是不好意思拒绝啊，或者是什么，反正就是偶尔的一个机会啊，哎，一个朋友一下，然后一步一步的到后边就很难办了，哎，很自然了，自己也知道不行，但是一开这个头，有时候那个后边。